毛泽东已经服下了第三份安眠药，我两手轻轻地重复着一个单调的按摩动作。正在我快坚持不住的时候，我忽然听到了那期待已久的熟悉的声音，就像是一缕春风在林梢掠过，悠悠地漾出若隐若现的哨声。那声音啊，既遥远又既亲切，开始是细微的，渐渐的宏大，在那静谧的房间里头回荡着。声音终于显出了节奏，好像是从容的脚步来来回回的走动着，庄严神圣，还略略的带着一丝忧郁。我有些晕，木床和大地在身子下边旋转，我的全身呢被清风抚摸着一般惬意，那呼吸之声是多么的神秘，多么的古老，而又多么的年轻啊，表现着宇宙的节奏，跳动着生命的脉搏。忽然一道响声拖得很长很长，这应该叫做鼾。毛泽东睡熟的时候鼾声如雷，那鼾声渐轻渐远，仿佛走向前程未卜的未来。我从眩晕中醒来，我的泪花迷离，恍若隔世。一个人啊，要是没有见过毛泽东的工作，那么他是绝没有办法体会到这鼾声的意义和给人所带来的幸福和安慰呀。我激情激情地下了床，我蹑手蹑脚朝着门口慢慢的、慢慢的移动着。可是眼前像是打了一道闪，我一愣，我马上发现窗子没有关，阳光刺目的射了进来。哎呀，太糟糕了，我紧紧的皱着眉头，这道光要不了一个小时就能够照射到毛泽东的身上，那么我抿了抿嘴唇，我只好向窗子移动。可是站在窗前我又犹豫了，正是夏天，为了能够既遮光又通风，那窗子呢是木质的百叶窗，放下来就能够代替窗帘。我想木质的怎么放才没声呢？我咬了咬牙，我屏住呼吸，一点一点的去放那个百叶窗。我心里嘱咐我，天哪，千万别出声啊。我的动作呀慢极了，我竟没有注意到我这口气不够用，还差最后一尺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憋得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像万箭穿心，我本能的张大了嘴巴，猛地抽了一口气。可是在这个时候，那最令人担心的事突然的发生了，咔啦一声，百叶窗滑落下来。这声音呢，要是在喧闹的街市上，也许听都听不见，可是在这静谧的房间里，却像是一声雷响。那云茶的鼾声立刻停止了，我也如同凝结了一般，我的心僵硬住了，心脏还不曾恢复跳动，身后已经响起了愤怒焦躁的声音。怎么回事啊？我迅速转身，面无血色，毛泽东已经欠身坐起，微微浮肿的眼睑 似乎还在跳动。布满红血丝的眼睛瞪住了我。
说呀，怎么回事啊？
主席，我关窗户。
你早干什么去了？你出去，你不要在我这里值班了。你跟我沿着去。
我一声不响走到院子里立正站好。功夫不大，最多不过五分钟。毛泽东开开门盯着我，依然是满脸的怒色。
你去吧，你不要在我这里了，你去把李银桥叫来。
我低下头朝值班室走去，我哭丧着脸向李银桥做了汇报，卫士长匆匆的向毛泽东的卧室赶去。我惴惴不安的守候着好久好久，屁股都坐麻了。李银桥终于阴着脸走了进来，我急忙站起身来，晃了晃站稳了。我用询问的目光可怜巴巴的看着李银桥。你呀，你是怎么搞的？事先你为什么就不做好准备呢？我真想。李银桥咬牙切齿的朝我举起了拳头，没有说下去。
主席，睡着了吗？
这是我当时最关心的事。如果毛泽东能够重新入睡，我情愿叫卫士长痛痛快快的打我一顿。可是李银桥却说：“
还睡什么？
主席有多痛苦啊！你这个小混蛋呢、啊！
你去吧，主席叫你呢。”
我痛苦不安的走到了毛泽东的卧室，他正斜靠在床上，一边抽着烟，一边看文件，眉头皱起了好高。听到声响，他侧转脸望着我。我低声的说：“
主席，我错了。”
哎，你呀、啊，有点小错，我的错比你大，我不该发那么大的脾气啊。
主席，我
莫怪我喽，我工作多。脑子里想事情多，睡觉不容易啊，烦躁，情绪就不好控制喽。
主席，都是我不好，
委屈你了，莫怪我喽，我已经认了错喽。我也忙啊，国家大事想的多，干扰我睡觉就是干扰我思考。我也是人嘛，人总有一点脾气，我们互相谅解好不好啊？
我当时痛苦失声的，我的哭本是被毛泽东感动的，是痛悔自己工作不慎。可是呢，我嘴笨，这种复杂的心情我怎么也不会用嘴表达清楚。结果呢，毛泽东误以为我还觉得委屈，在一个星期里啊，三次向我道歉，向我做解释。哎呀，至今想起这件事情来啊，我心里头……李连成的嗓音越说越沙哑，终于哽塞了。他侧过脸去擦了擦眼睛，我的眼圈也有些酸热。许久，我小声地说：“连城同志，这种情况下，你再要求走，主席不是更误会了吗？”“不会的。”卫士长帮我说清了心情，毛主席也了解我的秉性， 魏市长一说他就理解了，何况我要求走的理由毛主席也是满意的。
哦，你要求走是什么理由？
要求上学嘛。毛泽东啊，极重视学习，谁肯学习他就喜欢谁。我要求去人民大学预科学习，毛主席啊好高兴啊。老人家呀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啊，那好啊，肯学习说明你有志气有出息。我上学以后，毛主席还专门让小庞章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过年。1962年的春节，我是在主席家里过的。主席不喝酒，那天跟我干了一杯葡萄酒，脸好红啊，笑得那么开心。李连成说着，目光转向了窗外，凝望着，久久的一动不动。他也在看着什么，想着什么，我没有问，我不忍心打断他美好的回忆。毕竟人的记忆总是喜欢停留在那些对他们来说是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刻的。
我是黑龙江省双城县人，我就是在主席身边工作过的田云玉。那次主席去湖南，专列驶入空旷的山野，他忽然命令停车。主席外出巡视，常有这种一时兴起的临时停车。主席走下火车，深深吸吮山野清新的空气，可以听到他呼吸的声音。他的头缓缓地转动，凝神四望，他的目光停在一个石缸上，缸上有松，可以听到啾啾的鸟鸣。他向小小的石缸走去，他喜爱松树，喜欢散步，他走得很快。铁道路基下面有一条小路，向右蜿蜒着伸向石缸。可主席没有走那条路，提前10几米下了路基，踏着青草碎石从左边向石缸走去。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尾随着主席走，另有一些工作人员选择了那条小路。我们发现，主席走的路越来越难走。开始只是多些坎坷，渐渐的出现了带刺的灌木丛和墨稀的蒿草。这时候便有人心疼自己的好裤子了，犹豫着迈不出步。再看看那些走小路的人，已经快到钢腰了。摄影组的胡秀云助脚提出建议，
主席，那边有路，走那边的路吧。
路是人走出来的。主席在灌木丛和蒿草丛中艰难的迂回，兴致勃勃，可是他的面前横了一条沟堑。胡秀云指着缸上喊，
主席回去吧，还是绕那条路上吧，你看他们都快到顶了。
主席站住脚，喘着气，望着缸上的人。主席摇摇头说，我这个人啊，从来不肯走回头路。胡秀云明智地绕回那条小路去，朝着缸上跑。主席望着他婀娜轻盈的身影，笑着问我，怎么样，你是追他去啊，还是跟着我走？我脸红了。那时候我和胡秀云虽不曾开始谈恋爱，但已经有些敏感。我说，我跟主席走。主席又望着大家说，那你们呢？ 我们跟主席走。
那好，我们就试一试。
主席说着，将大手那么斜着划了一道，仿佛概括了一切不易表达的含义。我们几个卫士搀扶着他，寻觅、探索、过沟堑、绕陡壁，用十几双脚踩倒蒿草，趟开灌木丛，终于上了岗顶。我们都出汗了，大口大口的喘着气。然而，我们马上忘记了辛苦，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个辽阔灿烂的世界。大片大片的田野深入朦胧雾霭笼罩的天地尽头，河流湖塘像银钱串起的一颗颗璀璨的珍珠，竹丛掩映的村庄点缀在绿色的世界里，清柔的炊烟在村庄上空袅袅游荡。我们聆听着诱人的风声和树叶喧哗的簌簌声，心房快乐的扑扑乱跳，有人便忍不住的朝着遥远的地平线喊起来了：“哦哦哦！”早上来的人已经兴趣索然，他们说：“我们比你们先上来，快了一倍多呢。”主席问我：“
你说这次谁的收获大？”
我说：“
咱们的收获大。”
主席环指早已上纲的人们说：“
你们呢，不懂得享受。”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28年，可对我来说却像是昨天刚发生的一样。我总觉得这件小事反映了毛泽东的性格，甚至反映了更多更深刻的无法一下子说完的内容。1952年7月，那时候我15岁，高校毕业了，不愿去当会计。听说沈阳来人招工，去给苏联专家当招待员。那时候，我们把沈阳叫奉天，以为全国再没有那么大的、那么好的城市了。我便跑去报名，挤在报名人中，不曾到前面。招工的人便先发现了我。
嘿，这个小鬼好啊，来来来，你过来，你过来，过来呀。
我挤到前面，他简单问几句就说：“
嗯，赶快回去准备行李吧，今天就送你走。”
当时家里负担重，父母巴不得我早点出去挣钱。我打起一个小行李卷就上了火车，在沈阳东北行政委员会专家处工作了1年，中央办公厅又来东北选服务员，把我选中了。事后才知道，毛泽东去莫斯科访问的时候，曾在东北交际处停留休息，说东北的小伙子朴实聪明，所以叶子龙、李银桥便从东北调了一批小青年去中南海服务。我们在香山集训1个月，便步入红墙，走进中南海。不少同志分配到各位首长的身边，我却留在中南海招待科当招待员。我不服气，我为什么不能到首长身边？我悄悄一打听，原来是领导有话。田云玉那个小鬼活泼有余，扎实不足，还是个毛孩子，让他锻炼锻炼再说吧。听到这话以后，我便学习稳重。我对着镜子练表情，力求像个大人样。可惜我那时候还没有发育起来，身体单薄，再装老成也不像个大人。不过我见首长的机会并不少。那时候毛泽东召集会议多数在颐年堂，刘少奇和朱德召集会议多数在西楼大厅，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和政治局开会 经常在怀仁堂，负责招待工作的都有我。看来领导对我还是挺信任的，我这么安慰自己。最先对我产生兴趣的是彭德怀。有一次会议休息中，他忽然走到我面前，两腿一叉，双手叉腰，我面前立刻像竖起半截塔，不由人不肃然。我紧收双脚，立正了，同时听到很大的声音在问：“
小鬼，叫什么名字？”“
报告首长，我叫田英玉。”“
多大了？”“
16。”“
16，不小了。那时候我有几百个小鬼，11、12岁就走完了25000里长征。”
听到这话，我心里很热。他是第一个把我当大人的首长。就在1953年底，科长找我谈话，准备调我去毛泽东身边工作。我自然高兴激动。谈话之后，张先鹏便领我去见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过了几天，李银桥引我去见毛泽东。那天毛泽东正在卧室里靠在床上看报纸，听到动静他抬起了头。也许是因为在江青身边工作了几天，胆子大了，我竟然一点也没有紧张，站到毛泽东面前还敢笑眯眯地望着他。于是毛泽东不曾开口，脸上先有了笑，我从他眼神里看出来，他一见便喜欢我。“
小鬼，叫什么名字？”“
我叫田英玉。”“
怎么写啊？”“
田地的田，云彩的云，玉石的玉。”“
你这个名字不错嘛，有天有地，玉石又那么宝贵，天地之间人为贵。好啊。啊，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黑龙江双城县。”“
家里还有什么人？”“
有爸爸妈妈，有爷爷，我们兄弟姐妹7个。
哦，是个大家庭啊。在我这工作你愿意不愿意啊？”“
愿意。”“
那好吧，你就在我这里工作。”
毛泽东重新拿起报纸看，李银桥便带我退出来了。我仍然由李家骥代班，他值正班，我跟在旁边，看他怎样给毛泽东端饭、擦澡、按摩、灌肠。在班上看过，下来就练习。端饭擦澡一看就会，按摩就要学了。经过一段时间，我可以为主席独立执政班了。